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9月18号，公元2002年10月24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抗议江泽民的队伍中，藏独示威口号最响亮。西藏阿里政府官员从农牧民的救灾物资中收回40万元，被民众上诉法庭。日喀则吉隆县西藏文化受到严重歧视。吴江界记者组织发表全球新闻自由排名表，中国倒数第二。根据东方日报今天报道说，江泽民在抵达芝加哥后，来自法轮功、支持藏独及当地中国使馆组织的留学生等三大阵营人马却早已带备横额、旗帜和扩音器，齐聚在示威区练功和呐喊中国的五星红旗、藏独的雪山狮子旗和法轮功的黄色制服，在示威区中色彩夺目而壁垒分明。为避免冲突，警方还特别将留学生和另外两批示威者分隔在两边马路上，并出动骑警维持秩序。相比之下，尽管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呼吁支持者今次要克制，现场所见藏独分子喊口号最响亮，亦最持久，最安静的非法轮功学员莫属，他们人数亦最多，接近1000人，在摄氏10度以下的寒冷天气中一整天在默默练功。香港法轮功发言人许泰义带了20多名法轮功学员专程到芝加哥声援，稍后还去豪斯顿，但因熬不住寒风提前返回旅店。总之，场面的热闹俨如嘉年华会。另外，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盖尔女士在22号写给布什的信函中说，中国大陆宗教活动在过去20年虽有增加，但中共政府持续以暴力镇压宗教自由，以及福音派基督教、天主教、西藏佛教、维吾尔族回教和被打为邪教的法轮功等其他团体。江泽民于24号前往老布什总统图书馆参观的同时，以魏金生为首的中国大陆流亡海外异议人士与10个团体亦于图书馆附近的一座教堂内于今天下午1点举行记者会，要求中共当局改善人权记录。1997年被中共当局放逐海外的中国大陆最老资格的民主运动领袖魏金生，现为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他在1979年于北京发动的民主之春运动向中共提出第5个现代化民主化，因而得罪了当道邓小平，换来了18年的牢狱生涯。据了解，魏金生在江泽民访问德州的休斯顿、大学城与威国市多将参与示威抗议活动，希望江泽民与国际社会听见大陆异议分子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阿里政府官员从农牧民的救灾物资中受贿40万元，被民众上诉法庭。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根据境内消息来源发出消息，2001年冬季，西藏阿里地区惨遭严重的雪灾，牧区牲口大量死亡。雪灾袭击给农牧民生活造成极大的损失，西藏自治区通过阿里救灾办公室向受灾区给予了大量的救灾物资，但是阿里救灾部门的负责人和会计同流合污，从救灾的资金中受贿40多万元人民币。此事在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应下，日前才被有关部门采取措施上诉监察院处理这一受贿案件。消息指证，阿里地区农牧民生活本来就非常的贫穷，当地税务部门的各种税收政策使农牧民生活更加得不到保障。阿里地区的气候寒冷，空气稀薄， 遇上自然的雪灾，自治区发送的救灾物资也被部分政府官员所贪污，这对生活贫困的阿里地区农牧民是雪上加霜。目前受灾区的许多农牧民踏上了手捧碗棒的乞丐生活。
西藏日喀则吉隆县的西藏文化受到严重歧视，当地藏人的子女对发展和提高本民族语言遇到很多困难。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发来的消息，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在近几年来，由于地方中国政府对当地西藏文化的教育事业不加紧重视和关心，使当地藏人的子女对抓好和提高藏文遇到很多障碍。据一位来自吉隆县的近期流亡藏人透露，西藏日喀则专区吉隆县是位于喜马拉雅山脉藏尼边境地区，长久以来吉隆县境内藏人的文化生活仍处于落后状态。虽然中国政府一致对外宣称居住在边境地区的藏人的生活、文化、交通等方面有着特殊照顾的优惠政策，但到目前为止，吉隆县境内藏人的生活条件落后，当地藏人的子女一直无法享受正规的文化教育。对此，当地很多年迈的藏人对子女未来的前途表示极为担心。消息透露人表示，由于学费昂贵，西藏很多贫困家庭无法将子女送往大学就读，再加上经济压力过大的原因，使很多就读学生造成中途辍学。特别是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吉隆县松嘎地区，藏人的生活状况非常差，当地藏人的文化水平比其他地区落后，绝大部分人是文盲。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在吉隆县开设的各学校中只重视中文教育，藏文课程一天只有一节，而学生的中文水平却很低。在各种原因下，很多家长要求子女辍学在家务农。对此，边境地区的藏人的文化、交通、卫生等方面相对落后于西藏其他地区。请继续收听新闻。无疆界记者组织发表全球新闻自由排名表，中国倒数第二。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英国 BBC 消息，无疆界记者组织星期三首次发表了一份全球新闻自由排名表，在总共包括139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表上，中国和朝鲜分别列在第138和第139位。无疆界记者组织表示，他们是在向记者、研究人员和法律专家进行问卷调查之后排定这个名单的。问卷中包含的50个问题涉及有关新闻自由的广泛问题，其中包括记者的被杀和被捕、新闻审查和压力、国家在各方面的垄断以及对违反新闻法规的处罚等等。无疆界记者组织说，在排在名单最后的那些国家里，根本不存在新闻自由，也不存在独立的新闻媒体，人们所能听到的唯一声音是政府严密监督控制的媒体发出的声音。为了集数，少数的独立记者往往遭到骚扰和关押，外国新闻媒体只具有极小的活动空间，又往往受到严密的监督。 BBC 报道说，排在这个名单首位的是芬兰、冰岛和挪威等富有的北欧国家，这些国家不存在对新闻行业的垄断。美国排在名单的第17位，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发生了一些逮捕和监禁记者的事件。在美国，一些记者往往因为在法庭上拒绝说明消息来源而遭到逮捕。此外，在911事件发生之后，一些记者因为越过政府办公大楼的警戒线而被捕。从这个排名的情况来看，新闻自由状况在亚洲最糟，排在名单最后的朝鲜、中国、缅甸、土库曼和不丹都来自亚洲。
以上是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来向你们播送的小个把汪秀典典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1896年，雅隆的总督要求归还这些土地，但是贾勒加是由四川的汉人所后盾的，他们派来了由唐里指挥的一支军队，汉人占据了东部西藏的很多土地，德格土斯和他的家属被俘虏送到四川，德格土斯的父母死在狱中，但是由于西藏政府的干涉，他的两个儿子被释放了，德格的权力由西藏人交给他的长子，在和汉人谈判以后，唐里的部队也撤退了。类似的地方冲突在以后的几年中不断的发生。1903年，汉人开始用军队在噶尔塔建立他们的权力，这是七世达赖喇嘛曾经住过几年的地方。同时，新任驻藏的富安班丰权也赴藏途中停留于巴塘，他批评当地寺院的喇嘛人数太多了，有一些回去参加农业更为有用些。僧人们对奉经的这些话有反感，于是把他和他的随从都杀死了。接着从四川派来了由马维奇率领的汉军去对付把他的僧人，他们在附近却没有藏军的支持，被迫投降了。中国军管逮捕了320名僧人，都作为杀死奉权的嫌疑犯被正法了，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寺院的一些建筑被烧毁。马维奇然后返回四川，借口继续调查此事。1905年，汉军在赵尔丰的率领下又来到巴塘，又杀死了4名喇嘛，并严重的处罚了寺院。附近礼堂司的僧人抗议对巴塘僧人不公正的处理，因为已经处理过了，赵尔丰召集礼堂的2名西藏政府代表，问他们是否真的礼堂僧人在反对他的做法。这两个西藏人肯定了这个说法，赵立刻把他们就地正法，这样就把礼堂僧人的气焰镇住了。但是附近的乡城的人民却在准备支援把他，赵听说后就派他的军队去乡城，结果有1210名僧人和俗人被杀害。1906年6月，赵尔丰的军队来到贡嘎纳米斯，4名僧人出来表示投降，却遭到就地正法，其他都逃入森林中，只留下2名年老的僧人和3名的伙夫，这些人也全部被杀害了。同样的进攻也发生于仰登寺，48名僧人被杀，其余的逃到森林里，所有这些寺院的金鼎、银饰和粮食都被抢却一空，佛经被烧毁，大部分被掠夺运物到四川，铜制品被融化制造铜币。赵尔丰的1名副手去兹基拉康斯，25名僧人在战斗中被杀害，他们的9名首领被正法，中国将军很快被藏民称为赵屠夫。赵尔丰建议从打界路西部工布江达划为中国的一个新的省，工布江达是拉萨以东的120英里的一处村镇，虽然从来没有置于中国的行省之一下，但是赵所建议的西康省却出现于20世纪的中国土地上。1907年，赵派军队到克木南方的采蘑拱，一文钱不给，就从这里的居民手中夺走了上千坨粮食。1908年，赵又得到四川军队的支援，于是宣布由于西藏人和英国人接触，他将在昌都建立一个地方政府，然后开赴拉萨，在拉萨摄政和噶夏写一封给皇帝的信，交给了安班连玉。
以上听到的是由小个把汪秀典典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门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